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个疫症里面依旧祝愿每一个人都平安。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William Golding， 他的得奖作品呢就是 Lord of the Flies， 中文译做苍蝇王。小说讲述一班乘搭飞机逃避战祸的一班的小朋友，他们的飞机就被人击落了，他们就流落一个孤岛，就讲这个这样的故事。主人翁都是一些小朋友，应该就是纯真无邪的。那个孤岛看上来都好像人间乐园一样。这班纯真的小朋友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面，如果他们能够活下去，那会不会这个就变成一个人间的天堂呢？如果是童话的话，一定是会这样写的。但是一本直视人性的小说就没有这一种这么美丽的结局了。个故事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看得到原来人性里面它本来都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那这些元素就在不同的小朋友的身上就会发展出来了。有些小朋友呢他较为理智讲规矩，有些小朋友呢他较为喜欢食肉的，那他们呢就喜欢去打猎，猎那些野猪，他们呢较为用一些原始的力量呢去解决问题。久而久之，这些小朋友就分成两个的派系了。一派呢希望用道理来到解决问题，一派呢却是以暴力来到去解决问题，最后呢就演变成一派去猎杀另外一派，将一个呢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将一个呢可能是乐园的地方，唔该，变成了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狱。好可惜真是好可惜，人类呢时时都将乐园呢变成地狱。当领受了十诫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的乐土的时候，我们呢都会自然呢有一种好童话式的想象。哇，好啦，艰苦的旅程呢终于都完成了，纯良的神的子民只是不好意思喉咙非常不舒服，纯良的神的子民去到神的乐土，终于就能够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啦。我们有这些这样的童话的想法，很多回了教会的人回了很久，一时时都有相似这样的想象的。哎呀，真是好了，在人世间终于来到这个这么美好的群体，哎呀，真是找到了，这里有一班很高尚的基督徒，在这里每个人将会以爱相系，没有邪恶，哇，真是人间天堂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只不过是幻想。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在迦南地，史诗记的记载就是一片乱局，他们呢散居在迦南地，和不同的民族在混居。我们又开始想象了，哇，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混居，那是敌我同在，这个是一个我生你死的局面。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样的，不是这样样的。只要我们看回呢，我们下一个月呢我会讲呢这个，譬如路德记，你看回下一卷路德记，它开头那几节的经文，它那里讲什么？就算是一个士师的年代，其实当犹太人饥荒的时候呢，犹太人是会过去隔离那个民族摩押那里呢找帮助的，而摩押人是没有拒绝的， 亦都唔会话咧啊，你关即系你死你事啊，你哋饥荒啊，抵你哋死，佢唔会噶、哦。其实咧，佢哋又会喺摩押地咧揾到一啲粮食。嗱，我哋大家都知道路德记个主角路德根本系一个摩押人嚟，所以咧根本唔系话我一定要你死，歼灭你咁样样，唔系嘅。根本上是一个混居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在士师的年代，以色列人和不同的民族比邻而居，有些时候他们和睦共处，有些时候他们是冲突相争，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人类的常态。而所谓士师，其实即是民族英雄，又或者说更加似是江湖大佬。啊！呢啲江湖大佬咧，就喺自己人被其他人欺壓嘅時候咧，佢就為自己嘅民族出頭，討翻一個公道。其實咧，你慢慢睇《士師記》咧，你發覺咧，唔少嘅士師咧，其實咧亦正亦邪嘅喎。嗱，我舉啲例啊，譬如士師啊基甸啊，佢擊敗咗咧阿米甸人，佢卻係以嗰啲戰利品咧做咗一個咧。用嚟咧求神问卜嘅神像，呢个神像就导致后来嘅以色列人咧啊去拜呢个偶像，啊陷成个以色列人咧与一个偶像嘅崇拜里边。又比如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士师啊参孙啊力拔山兮气盖世，系咪啊？推倒嗰个神殿，同非利士人咧同归于尽。但系大家都即系即係有呢啲概念，就係佢生前嘅生活，其實睇上嚟咧都糜爛不堪。士師只不過係一時嘅英雄，並唔係供人效法嘅聖人。我哋讀士師記或者講士師記嘅時候，我哋大家咧都會留意得到咧嚇，書中咧有某一種嘅規律，某種嘅循環，就係咧。歷史咧成日都係周而復始嘅嚇，那個循環咧係咁樣樣嘅嚇，就係、是、神嘅子民咧就拜偶像、離棄神，道德咧非常糜爛。啊，第二個部分咧就係、是、神咧就發怒啦，就懲罰佢哋，於是咧就容讓嗰啲外族嘅人咧去欺凌佢哋。跟住第三個部分咧就係、是、佢哋咧好悲慘啦，向神求救。跟住咧第四個部分咧就係、是。神咧听到佢哋嘅哀求，就兴起嗰啲士师去解救佢哋。然后咧，通常咧就有一段太平嘅日子。咁之后咧，个士师咧就死咗啦。嗰啲人咧又开始咧又拜偶像，又离弃真神。然后呢个循环又再嚟一次。其实呢个咪就系我哋生活嘅写照咯。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种的循环，生活安定，然后我们就慢慢忘记神，然后就招来那些罪恶的苦果，然后我们就认罪求救，然后神就派一些救星来到帮我们解决个问题，危机解决了，会有一段安定的生活，之后这个循环又再来一次。今日咧，我哋睇一段《士师记》嘅经文，睇下神嘅子民点样样将神应许嘅乐园，最后变成一个人间嘅地狱。经文系《士师记》第十九章第一至到第三十节，咁咧经文印咗喺我哋嘅程序表嘅最后嘅部分。这个差唔多就系《士师记》嘅总结啦。佢总结我哋人类生活嗰种历史嘅周而复始嘅状态。士师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一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开宗明义，他说当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没王管的时代，人间的秩序凋零。但是我们留意，当他这样讲，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经文是意味着他们是等待一个王者的来临。 这个王者的来临将会重建这个大地的秩序，带来和平。士师记的内容记述的年代大概是主前1300年去到1050年左近，这些年代不记得，没什么所谓的，即总之是很远古的一个年代，这些年代都不是很精确的。但是呢，士师记经过一个流传，经过一个慢慢的一个的编辑，最后编辑成书的年代呢已经应该是400年之后的事了。弟兄姊妹成日不太习惯我这个讲嘢的方法。譬如呢，秦朝的历史讲的是秦朝的时代的事，但是可能是今日的人写秦朝的历史的嘛。那我们离开秦朝已经是一个很远古的时代。其实这些历史书是经过一个历史的流传，最后的编辑，最后写成的时候呢就已经跟那个内容呢已经是有一段的历史的了。我们相信呢已经是400年后的事了。我这样讲呢不是随便讲的，不是随便讲的。如果你们手头呢有圣经，在19章第一节的前两节的经文，即是18章的结尾的部分，18章30节那里呢清楚提及呢北国的秘掳。话本咧嗰度咧好明显写咧就系遭掳掠嘅咁样嘅用字，咁喺旧约里边咧呢个用字咧差唔多就系被掳嘅一个专门嘅用字啦。故此咧，其实喺19章之前嘅两节咧已经讲紧一个北国，以前咧以色列分开南同北两个国家，北国嘅被掳咧已经系好清楚嘅事啊。事实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最没有王管的时代呢，最没有王管的时代呢，其实就是后来北国以色列被掳去亚述，还有最后南国犹大被掳去巴比伦的日子，那些才是终极最没有王管的时代。在那些的日子，他们渴望一个尼赛亚式的君王的来临，这个这样的渴望一直延续到去到新约的时代。士师记写那个内容是讲紧皇帝之前的年代，最后的辑成是讲紧已经亡了国被掳的时代，在被掳的日子他们回望翻，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到今日这样的武王武王管一片乱象的这样的局面的呢。于是他们又问一个问题，搞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如果我们向前展望一个王者的来临，那这个王将会来自何方呢？这个不是一个鸡毛蒜皮的问题来的，在混乱的时代，哪一个能够确保自己作为王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这个是关系重大的。不要讲得那么复杂，在中国三国的时代，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其实他们其中一个争论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他们争论着哪一个先是汉皇室的正统的继承者。所以刘备都要说自己是有汉皇室的血统的，而曹操都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我是皇帝即是受命的。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正统的争论的。好了，回来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被掳之后他们要重建，他们其实在问一个问题，哪一个才是正统的呢？好了，我们回来第十九章第一节，我们解决了这些背景的一些神学的争论的时候，我们看回这个经文，我们就明白他搞什么东西了。十九章第一节，有住以色列人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你留意一下这些地点的描述，他很明显呢，他是站在一个南国南边， 猶大伯利恒的位置来到讲的。咁所以北边呢以法莲呢嗰度呢就叫做咩嗰边咁样。嗱我举一个例子你好明白啊。譬如我话嗰边马鞍山咁样。嗱当我话哪边马鞍山嘅时候呢其实我系企喺呢一边嚟到讲嗰边㗎嘛。如果唔系点会有嗰边呢所以呢呢度话呢以法莲山地嘅嗰边咁即系话呢佢系企喺犹大伯利恒嘅呢一边嚟到讲嘅。咁喺前一章即係《士师记》嘅第十八章提到一个呢刻意地呢提到一个利未人。呢、这个利未人呢係见利忘义嘅利未人。呢、这个利未人呢帮嗰啲呢杀人放火嘅北方嘅支派但做祭司。但就係典型嘅北方嘅一个即係支派。我哋成日话从但到别士巴，但即系北边，别士巴就是最南边啦。咁 ，OK， 嗱呢啲啊，即系我交代一啲背景，咁你就明啦。嗰一边就系北边嘅嗰个利未人喺第十八章讲，有个利未人见利忘义，帮嗰啲杀人放火嘅北方嘅支派但咧做祭司。好啦，从呢啲咁样嘅前文，我哋睇得到啦，呢度嘅利未人咧唔系好货色嚟嘅吓。表面是利未好像是祭司但是他背后是已经扭坏了的了。在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些背景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南北的对视。他站在伯利恒的那个角度来看问题而伯利恒是后来大卫王的家乡。明显经文的暗示就是大卫王的血脉才是最后重建一个武王管的世界的那个真正的弥赛亚式的君王的正统。第十九章第二节那个妾行淫离开丈夫回犹大的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我们经常被和合本这些翻译搞到头都痛。那个妾是奸的行淫离开丈夫但是其实现代的好嚴格的翻譯呢都不會做這樣的翻譯的它有另一個翻譯的可能譬如我們舉一個例中文的呂振中譯本呢就翻譯就是那個妾老露丈夫那個問題就不在那個妾那裡她老露丈夫是因為她丈夫做得不對所以她走了那我覺得呢這個翻譯呢更加可取又不是亂說的因為呢如果那個妾是為行淫而離開丈夫呢在當時的文化是一定不可能回到娘家的。以色列如果你讀以色列的文化它第一個我們在腦裡面出現的就是以色列的文化是有強烈的榮辱文化 Honor and Shame。若一個女子不守婦道按照這種文化的看法就是她敗壞家聲。他的家庭的最合适的办法就是用石头钉死他。中国人的做法就是将他浸猪笼是不可能给他回到来的。故此呢、根本是不可能行淫而回去那个的父家是不可能的。故此呢我们只能够说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妾呢回了娘家、他应该呢跟行淫无关的。有学者说当然这些是说的啫，应该就是那个男人呢家暴当然这些是一些猜测啦不过即现代的翻译呢都不一定是译作行淫的啦因为按照整个文化呢他应该是老露的丈夫的某些不好的事他回了去、他的父家那里第十九章第三节她的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就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她父见了那人就欢欢喜喜的迎接。在古代呢是一个男人至上的文化能够对妻妾说一些什么她说好话嘛这个字呢直译呢就是向佢嘅心说话即係讲返啲即係好听嘅嘢啦。咁显示呢个男人犯错而激走佢老婆 的机会呢是甚大的。好啦，我们跳落去第十九章第十节啦。那人不愿意再住一夜，就备上两匹驴，就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经文刻意讲了，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南部大卫王的首都了。去到耶布斯的时候呢，日头快要落了，日头快要落，你应该入去先是嘛。那个仆人就对主人讲，喂，我们不如就进这个耶布斯人的城里面住宿了。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去基比亚去。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者住在基比亚，或者住在拉马。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就进入了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没有人接他们进家住宿。好了，这里留意到有几个地方。首先呢，就是他刻意提及耶布斯，而呢他特别翻译呢，就是耶布斯就是后来的大卫王朝的京城耶路撒冷。但他们不选择留在这里，他们离开了这个大卫王朝的根据地。当然离开了这个根据地，后果就堪虞了。最后呢，他们仍然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的，一个就是基比亚，一个就是拉马。我们不是很熟悉这些地方的重要性啦。其实基比亚呢，就是后来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的家乡，他就在这里登基的了。拉马在哪里呢？拉马呢，就是后来呢最后一位士师撒姆耳的家乡。撒姆耳在士师记还未出现，他是讲后来的最后一位的士师撒姆耳的家乡。撒姆耳有什么重要性呢？就是他首先高立了扫罗，不过最后呢他放弃了扫罗，然后高立大卫。好啦，咁我哋喺呢个士师记嘅故事，最后嗰个人选择咗咩呢？选择咗呢，就係被弃嘅君王扫罗嘅家乡基比亚。佢唔选择耶路撒冷，佢亦都唔选择最后一位士师撒姆耳嘅家乡这个呢拉马。佢最后佢揀咗日后嘅第一个君王扫罗嘅那个呢根据地基比亚。事情怎样发生呢？发展下去呢，第十九章第十六节，我们跳下去。第十九章第十六节，晚上有一个老年人在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本呢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个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又讲一个即支派的民族，便雅悯。好啦，我们跳下去第22节。那这个人就接了那个利未人和他的妾回家啦。第22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即是吃饭啦、饮酒啦，这样好开心。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第23节，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啊，不要这样作恶了，这个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些丑事。24节，我家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即是那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就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第26节，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门房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 在这里特别提及基比亚那里住着一些叫做便雅悯人。便雅悯的支派刚好就是扫罗的支派。简单地说，后来的君王扫罗就是住在基比亚的便雅悯人。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重温创世纪里面最凄凉的事件。大家都还可能记得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了所多玛城的那个的故事。圣经学者的分析就是，伊度士司记的故事根本就是重写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所多玛的故事。当时呢，有两个天使又是夜晚来到所多玛，又是没有人接待，最后呢罗德呢接待了他们。而所多玛城的人年老带少，重重围困住罗德的房，他们呢要罗德呢交那两个天使出来任他们鱼肉。罗德亦都是打算交两个女出去给他们，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间，天使呢就救了他们。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天火焚城的故事了。在整个创世纪，除了挪亚方舟所讲的洪水毁灭大地的故事之外，天火毁灭所多玛城是神对犯罪的世人的最严厉的审判了。我们以为在神的子民的历史里面，是不可能出现所多玛的那一种的邪恶的事件的。但我们的想法是错的，就是在神子民的地方都会发生这些天下间最骇人听闻的恶事。这些这样的便雅悯人终夜凌辱一个弱质的女子，将她凌辱致死，大家看看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世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的救赎故事，如果由人来到主导的话，最后是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的地步。神拣选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成为强大的民族，是为了要将光明带来这个黑暗的人间。神带领这班子民脱离奴役的枷锁，成为自由的人。神带领他们克服种种的困难，踏进那个被称为牛奶与蜜的丰盈的土地。神希望他们不要学迦南人，不要陷进他们的黑暗，要点燃光明，要成为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圣洁的力量。但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他们比迦南人更加迦南人，比黑暗更加黑暗，比堕落更加堕落。这班所谓神的子民，将好好的一片的乐土变成人间的地狱。上帝看到，我在这里想，上帝不单只是默默在这里流泪，上帝其实在这里嚎啕大哭，泣不成声。人类啊，大家看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止住这些不当的欲望，放低那些操控弱者的权力，不再只是留心自己的利益，而学懂十字架的舍己。不要单单讲那些这样的所谓历史上的神的子民，回来看看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很安全的呢？可能崇基礼拜堂是很安全的，不过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教会的群体都是很安全的。有一个网站叫做离教者之家， 當然大家要明白我，不要成日哎呀捉住一兩句就批評，哎呀你是不是鼓勵人做離教者？當然不會是啦，我不是要大家做一個離教者，我只是很希望大家去聽一下一些離開了基督教的人那些的故事，他們做什麼信了耶穌很久，他最後會離開基督教呢？有一個叫做離教者之家這樣的網站，在這個網站裡面有很多離教者的見證，很多很多他們的故事就好像那位被凌辱的妾的故事一樣，是一些受害者的故事。其中一個離教者的見證是這樣說的，他說當你不再去教會，或者在信仰裡面有些動搖的時候，教友關心的呢只是你是否離教，他們是不會關心你那個人的，似乎他們忘記了你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一個這樣的人，有思想有感情，他們只不過是將你你只是他們為主作工的一個道具而已。他跟著寫下去，他說其中一個最諷刺的就是這樣，一個偽善的基督徒，長相很英俊，以信仰的名義接近一個敬虔的姊妹，然後玩弄一個姊妹的感情，導致這個女仔精神失常，這個女仔至今亦都無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一次聚會裏面見到這個這樣的弟兄，我就上前問他，你心裡是否有愧？之前這樣欺騙教會裡的一個姊妹，能不能夠對得起上帝呢？這個弟兄承認自己過去是做錯了，不過他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上帝已經原諒了他了，現在他的事業和感情都很成功，他說他自己已經過了已經得到一種叫理想中的生活，他很快要結婚了，他真的為了上帝賜給他的這一切的東西，他真的感謝上帝。我想上帝都看到，上帝都聽到，我仍然在想上帝依舊是一不成聲的。第十九章第二十七節，我們回去經文，早晨那個妾的主人起來開了房門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個婦人撲倒在他的房門前，兩手搭在門檻上，就對婦人說，起來我們走吧，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這樣。那婦人卻不回答，因為她已經死了。那人就將她駝在路上，起身回本處去了，到了家裡用刀將妾的屍身切成十二塊，使人拿著傳送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見的人都說，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如今，這樣的事沒有行過，也沒有見過，現在應當思想，大家商議當怎樣辦理。在神的子民的世界發生這樣的事，他們有個問題拋了出來的，就是喂，大家傾下那怎麼搞呢？那個故事一路發展下去，就是以色列人他們 聯軍去討伐，去伐罪，結果是什麼呢？你自己回家慢慢看下去，結果就是幾乎便雅敏支派被滅絕，便雅敏支派裡面的女人和孩童，這些叫做我們叫無辜者，全部都死光，只剩下六八個男人。殺到這樣的時候呢， 忽然间咧，嗰啲以色列嘅联军咧，又觉得，咦，我哋十二个支派嘅、哦，咁杀下杀下，咪杀晒，咁咪少咗一个支派咯，咁咪好似唔系几好咁、哦、样。于是咧，佢哋又谂下咧，有咩办法咧，就系、是、令到呢六百个便雅悯人可以留后咧，咁样，即系有子孙咧。于是咧，要搵啲老婆俾佢、哦。咁佢点样搵啲老婆俾佢咧？咁佢哋嘅方法咧就系谂下边一个冇参加罚罪联军嘅，就将嗰个城嗰啲人全部杀晒，净系留翻嗰啲处女。于是咧，佢哋就进军咧去呢个叫基列雅比，去到嗰度咧进行屠城，最后咧杀晒咧就剩翻四百个处女。咦，有六百个便雅悯嘅男人，而家得四百个处女唔够、哦，仲争二百个、哦，咁点啊？於是咧，佢哋就去到示罗嗰个地方咧，强抢民女去凑够数。然后佢哋谂下，而家咁样发生啲咁嘅事，有咩解决办法咧？原来佢哋嘅所谓解决嘅办法就系再一次嘅胡乱嘅屠杀，胡乱嘅淫欲妇女，然后将之前嘅罪恶再倍大佢，更多人被杀。更多妇女被奸淫，这个就是士师记给我们看到的终极的图画。他们没有接待外人，他们淫乱任意的杀戮，视生命如一些物件，以更罪恶的方式去处理罪恶。他们对付迦南人从来都没有那么齐心，从来都没有那么彻底，但是他们杀害自己人却是手起刀落，对于哪一个不参与的亦都绝不留情。我希望在这一面历史的镜面前，我们都看到自己的本相。士师记的写作不单是记述以色列人还没有王之前的那个乱象，在他们四百年后，当这个士师记最后定稿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一个更空前绝后的乱象，就是他们的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灭，一片的颓垣败瓦。他们就最后痛定思痛，坐在这个秘掳的大地上，他们反省做什么会搞到这样样的，做什么会搞到这样样的，不是一切好好地的吗？做什么会搞到这样样的。那些犹太的神学家就将这段历史的反省之后得回来的神学的思考，他就摆在我们面前。他说，各位大家看看，是我们的手将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做一种反创造的处理，将秩序变成混乱，将乐园变成地狱。各位读者，大家看，就算将一个乐园交给我们，就算伊甸园的大门重新向我们开放，就算神应许的福乐完全向我们倾倒，我们最后是会将它搞成一个什么样呢？所以不要埋怨这个世界的黑暗，是我们自己将手里面的火把熄灭了。无怪乎圣经不断去提醒我们，去到新约保罗呢再三的叮嘱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信仰的事情，有些我们叫金句，我们经常都听，我再重复一次。保罗说呢，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怎样，你不要跟他们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心一定要改变，要去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不要这个世界去追求这样东西那样东西，你去不断追的，这个世界很多要学的，令到你发达的，你不要一定要去跟的，即不一定要跟的，你要想一下你的心有没有去真正将这个生命的光明来到去把持得好呢。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其实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他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其实是一个新的创造，活一种光明永恒的价值。在绝望的光景里面，士师记留下了希望，希望在哪里呢？他的希望就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君王的来临。我再一次讲，在不同的时代呢，需要一个王，于是很多人就叫群雄并起，不同的人都会逐鹿这个王位，谁是天命所归的人呢？在这个经文的处理里面，其实士师记是严厉地批评扫罗王和后来的北国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不爱世人。今天我们的读经阿摩斯书，你看得到那个就是北国很经典的完全不义的社会的一个写照。士师记透过一些这样的情节去评论扫罗王，评论北国的那些的政治，然后他就将希望指向这个南边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大卫的王。大卫是一个有时都是一个坏人来的，他不是完美的，不过大卫王他始终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敬畏上帝，敬天，这个是至关重要。历史一路发展下去，我们知道大卫的王朝最终都倒下，然后我们又再问了，那会不会在大卫的子孙里面会有一位救世的王者来临，去拯救这个黑暗的苍生呢？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这一位王者的确来了，大卫的子孙耶稣来了，他要改变这个的天地。问题就是我们是活出这个新的世界的和平和福乐，抑或我们是重复回旧的世界的那种堕落和黑暗呢？愿荣耀归给上主，亦都愿人间享和平。愿神祝福大家。